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林淑莲。以下文章刊载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1年11月号，题目是反性侵站起来，撰文的是陈少玲。经历了一年半的疫情，学子兴高采烈地回去到学校，特别是一班大学新鲜人，但是想不到西安省大学Western University 的迎新周就迎来了一连串的意外。一名一年级的新生在校外怀疑被人暴力袭击致死，另外亦都有四名学生分别报称被性侵犯。最得人惊的听闻就是在社交媒体 TikTok 上面广泛流传的集体迷奸传闻。事件轰动全国，再次令人关注校园性暴力的问题。接受本部访问的学者说，这种现象全国都有，亦都长期存在，不单止是校园问题，亦都是整个社会的反应，华人社区亦不能够独善其身。这种备受关注的迎新周事件，据称有多达30名的女生在宿舍派对上面被人落药迷魂，继而被性侵犯。西安省大学校方和伦敦市警方介入调查，但是直至到10月1日，警方说仍然没有人报警。不过一名在迎新州当领队的高年级学生在接受多伦多星报访问的时候，就描述了他在9月10号晚上见到的情况。他说当日晚上11点被召去到出事宿舍来到支援，几小时里面见到七名学生崩溃倒地。这名高年级学生形容当时的处境这样说，我见过很多人喝醉酒的样子，但是眼前这种情况显然严重得多。究竟当日晚上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仍然是个谜。不过无论如何，事件令到性侵问题再次备受关注。事实上性侵事件并不是个别学校的问题。魁省麦基尔大学201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麦基尔大学 40% 的学生经历过性骚扰。而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当中， 22.4% 的学生说在大学期间曾经遭受性侵。而安省皇后大学的两名已毕业女生今年成立了一个名为 @consent@queens 的 Instagram 账号，给该所大学的学生来到分享校园里面的性暴力经历，至今已经有60条贴文。性侵犯一直是加拿大校园里面一个长期存在的严峻问题。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0年发表的统计数字，全国 71% 的大专学生在学校当中目睹又或者经历了不受欢迎的性欲化行为，无论是在校园里面，定是和同学或者学校其他人在校外，而作出这些行为的侵犯者大多数都是同学。11% 的大专女生更加在学校里面经历过性侵犯。而2018年一项有关性暴力的学生调查就显示，安省有 23% 的大学生经历过非自愿的性接触， 63% 的人就经历过性骚扰。校园里面的性侵事件不一定发生在月黑风高之时，亦都有不少是发生在派对和庆祝会上面，其中酒精和药物都成为了催化剂。渥太华医院分析了2013年医院接收的204宗性侵犯案件，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受害者当时正参加大型集会，最常见的就是新年除夕夜的庆祝活动、国庆日、万圣节和迎新周的活动。在这些人当中 ,90% 的人说他们自愿服用药物又或者酒精， 60% 的人认为他们是被落了药的。另外三分之一的受害者 认识侵犯者，宿舍就是一个经常出事的地点。但是医院亦都睇到好多受害人醒返之后发现自己是身处在田野又或者是楼梯间里面，身上并没有衣服，亦都唔记得自己是点解会去到嗰度㗎喇。开派对、服药、饮酒可以话是性侵的催化剂，但是背后的校园文化亦都不能够忽视。在2013年的卑斯省卑斯大学商学院的迎新周当中，由于不断重复叫喊一段口号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段是以 YOUNG 为主题的口号，被视为鼓吹强奸未成年少女，体现了校园里面的强奸文化。口号当中的 Y 代表 Your Sister， 你的妹妹， U 代表 Underage 未成年， N 就代表 No Consent 无需同意。大学当年更加就这件事介入调查，认为绝对不能够认同这种的文化。这个口号亦都同年在哈利法斯的圣玛丽大学迎新周当中出现。在加拿大学生联会安省分部2015年有关校园性暴力的报告当中，提及到一项调查显示 60% 的加拿大大学男生认为，如果他们确信自己不会被追究，他们会施行性侵犯。另一项全国性调查就发现 20% 的男生认为，如果在约会时花了钱，约会对象又受到药物又或者酒精的影响，或者两个人已经约会了很长时间，这样强迫性行为是可以的。报告指出，这种态度代表了长期存在的系统性性暴力。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西安省大学健康研究学院的副教授奥卓特 Trina Otra 认为，这种强奸文化依然存在。在今年迎新周事件之后，他撰文倡议，假如没有更安全的措施，全国大学应该取消迎新活动。他指出，迎新周性侵犯事件的持续发生是因为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继续在整个社会当中出现，强奸文化被视为大学文化的一部分，而各大学当局对于这种现象视而不见，反应迟钝，并没有作出结构上的改变，亦都令这种毒文化继续存在。他说，并没有一所学校愿意和强奸或者暴力联系在一起，不过除非高等教育机构承认并且回应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就是校园里面经常发生性侵事件，否则的话学生将会继续受害，学校的声誉亦将继续受损。以上文章刊载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1年11月号，题目是反性侵站起来，撰文的是陈少玲，我是林淑莲，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